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7月13号，我们继续在这里带给您有关于美国经济、股市还有其他生活相关的最新的消息。好，首先来看一下啊，今天我想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也都在等待这个数据哈，就是核心能够代表这个美国物价指数啊，就是也是代表通货膨胀率的这个关键性的指标，就是 CPI 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一个公布。那么根据劳工统计局的发布呢，今天啊显示六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呢已经飙升到了9.1%啊。那么这个好像是给所有人当头泼下了一盆冷水，尤其是美联储哈。那么他们在过去几个月是终于反应过来加紧的加息，但是从最新公布的这个数字来看呢，非但没有把这个通货膨胀率控制住，反倒还在继续的攀升哈。那么这个 CPI 也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公开之后呢，那美国总统拜登呢立刻就发表了一份声明哈，那他也指责说这个六月的通胀数据真的高得令人无法接受哈，但是他提到一点说大家最近也看到了汽油的价格有往下跌，那么这个数据呢因为是体现六月份的哈，那按照他的意思来说呢，或许下个月我们的数字会更好看一些。那么今天的这个报告啊，就是显示说年度的核心通胀数据呢是连续三个月有所下降，这是拜登讲的啊。他说去年以来呢，年度核心通胀率是首次低于6%啊。他认为呢，应该给美联储一些必要的空间来应对现在的通货膨胀。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啊，这个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它主要是衡量包括汽油、医疗保健啊、生活杂货、租金在内的啊一揽子的一个商品指标，也被认为是衡量通货膨胀的一个最直接的关键性的数据哈。那么现在它六月份的结果显示是飙升了9.1%啊，跟一年前相比，这个比之前经济学家们预测的还要高，而且是自从1981年12月以来通胀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月啊。那么剔除一些波动比较大的，比如说食品和能源的价格，核心的这个 CPI 呢，同期也是上涨了0.7%，同期就是这个月跟上个月比啊。那么这个截止到六月份的12个月期间呢，总共这个核心 CPI 也上涨了5.9%，也比预期的要高。那么六月份大部分的涨幅呢，都是来自于汽油价格上涨所推动的啊，光汽油在六月份就上涨了11.2%。那么上个月，也就是六月，美国人是面临着创纪录的一个高油价啊，全美的没有一个地方的油价是低于5块钱的哈。那最近几天确实我们看到有所下降了。那么目前呢，就是外界普遍的分析认为说，这个最新的通胀数据是证实了价格压力在整个经济中呢是普遍存在的，并且继续在削弱购买力和信心。那么美国的实际的工资数呢，也已经连续15个月在下降了。今天的数据发布之后呢，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和美元上涨，那股票呢和期货是出现了下跌。白宫在本周早些时候有表示啊，预计这个通货膨胀数据呢会高度上升，原因呢是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它还在持续的进行，而且会持续带来相关的影响。但是呢，有很多经济学家哈，也可以说是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赞同，就是说现在前所未有的美国的通货膨胀呢，也来自于哈，就是美国政府的这种大幅度的刺激经济刺激的措施哈，也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那么经济学界和投资界普遍是预测说呢，这个六月份 CPI 飙升到9.1%，会促使美联储继续大幅度的加息。美联储六月份呢，已经将联邦基准利率上调了75个基点啊，这是自1994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幅度，并且呢，他们也暗示在7月底这次的会议上呢，会再加息至少0.75%，也就是75个基点。那么今天呢，在这个通货膨胀数据公布之后啊，有声音出来啊，就是其中一位就是亚特兰大联储行的这个行长啊，他叫做拉斐尔·博斯蒂克。那他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甚至有可能哈，会一次性调高 一个百分点，也就是100个基点啊。那么现在就是说，对于要怎么能够尽快的抑制住这个通货膨胀的增长呢？我们看到联储局很有可能会做出更加激进哈，更加鹰派的这个动作。那么现在是这样啊，就是通货膨胀不光是影响美联储的加息，其实对政治方面也有相当的影响啊。那么现在就是自从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呢，经济就是日益的这个每况愈下哈，所以给接下来的中期选举啊，包括拜登还有国会民主党人的这个选举呢，还有他们的支持率啊，都更加的增添了一份压力。那么很多人就会想说，现在这个通货膨胀见顶了没啊？是不是就还会再涨，还是说也就差不多就这样了哈？那么很多经济学家呢认为说，其实现在有可能已经达到了通货膨胀的峰值，但是呢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啊，认为说现在影响通货膨胀的几个核心因素，包括住房啊、汽油啊，在短期内哈，起码近期的一段时间里呢，它都会保持在高位哈。那么相对的就是通货膨胀呢也很难在短期内就得到一个很有效的控制吧。那么自从本月初以来呢，我们确实有看到好的迹象，就是油价有下跌哈。那像是西德中质原油期货呢跌了9%啊，还有这个 RBOB 的汽油期货下跌了7.6%。根据 Triple A 的表示，美国汽车协会说啊，这个无铅汽油呢在6月14号当时是最高纪录哈，就是全美平均是5.01块。那现在全美的平均油价已经跌到每加仑4.65块了。那么加州呢大概在6块钱啊，刚超一点点这个区间徘徊。所以呢接下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方向哈，咱们怎么去来看待这个核心通胀率它的一些现状以及影响哈。那具体的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这个通货膨胀影响到我们生活中，我们吃什么用什么，这些物价的变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生活的成本啊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么根据劳工统计局今天的公布数据也显示哈，总体的食物的价格呢是在过去的12个月当中哈上涨了10.4%啊，就是别的都不看，咱们就看吃的东西哈，一年当中涨价10.4%，那么这是自1981年2月以来的也是一个最大的涨幅了。那么杂货的价格呢，在截至到6月份的统计哈，一年当中上涨了12.2%。那么在此期间呢，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变得更贵了哈，有一些特定类别的商品呢，甚至涨得更多。比如说鸡蛋啊，鸡蛋同比飙升了33.1%啊，这个价格。然后面粉呢，上涨了19.2%。鸡肉的价格上涨了18.6%，牛奶的价格呢上涨了16.4%，水果和蔬菜至少是贵了8.1%。所以大家看啊，我们听到的这个通货膨胀率9.1%，其实它已经小于很多真的实际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一些类别了哈。那现在得到的只是个平均数而已，其实单独看每一项产品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常用的食品的涨价呢都远远高于这个平均值哈。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外出用餐啊，大家出去吃饭的话呢，体现在菜单上的价格至少在过去一年当中哈，6月份的数据是涨了7.7%。那么这个物价的全线上涨啊，我们看到是41年来的最高点。那么其中这个油价咱们就不说了哈，也就是因为油价也导致了整体的通货膨胀的上涨哈。那么在接下来继续看就是这个食物方面上涨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根据就是为农业综合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啊一家这个机构叫做 CoBank， 它的知识交流部门的主管 Rob Fox，他表示呢，就是说牛奶它的供应紧张就导致一些乳制品价格的飙升。那么禽流感呢也是限制了鸡肉的这个生产的产量哈，所以也推升了鸡肉和鸡蛋价格的上涨。那么小麦、玉米这些粮食食物的价格上涨呢，是因为天气的变化啊，天气恶劣导致产量降低，还有呢乌克兰战争的因素啊，乌克兰也是世界小麦的这个主要的产出国之一嘛。那么再加上这个 物流的成本上涨啊，更高的运输和包装成本，因此呢就是推升我们看到在食物上花更多钱的一个主要的一些原因。那么再来看，如果是更 detail 一点，我们看到去超市买东西的话啊，它也有相关的统计数据，比如说五月到六月这一个月期间哈，买面的价格，面粉的价格啊，至少就涨了5.3%，黄油 butter 价格上涨了4.8%啊，人造黄油还更贵啊，涨了6.8%，还有那种饼干呐、cookie 啊、面包卷呐、什么 pancake 松饼之类的，也涨了3.5%。啊，冷冻食品呢也涨了2.9%，冰淇淋之类的甜点呢涨了4%。那只有现在一个类别吃的东西有便宜一些啊，就是肉类啊，比如说牛肉，小牛肉的价格终于跌了2.3%，猪肉呢跌了1.6%，啊，培根跌了1.9%，啊，热狗、香肠这种加工食品的价格还是上涨了4.5%。还有就是水果啊，水果价格有略低一些了，低了4.5%啊，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哈。那这个刚才讲的是食物，那么其他类别跟我们生活相关的呢，比如说哈，比如说这个牙科服务，大家都看牙的都是日常嘛，牙科服务的这个费用也涨了1.9%，然后呢，医疗保健的成本呢，在过去一个月也上涨0.7%。还有就是航空啊，车啊，先来看车吧，这个跟咱们直接更关系啊。新车和二手车的价格呢，在过去一个月继续上涨了0.7%和1.6%啊。电力成本啊，咱们的电费啊，电力成本也是分别上涨了1.7%。还有呢，就是如果是跟去这个1.7%只是一个月啊，那跟去年相比呢，电力成本是涨了13.7%啊。还有就是航空票价哈，如果大家喜欢出游的朋友可能也看到了啊，之前涨得特别高，那六月份略微有点下降啊，1.8%，但是跟去年同期相比，现在的机票价格哈，航空票价跟去年相比是增长了34.1%啊，所以大家看到从衣食住行啊，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在涨价。那么下面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势哈？价格是会继续在飙涨，还是会有可能下跌呢？今天我们看到哈，就是根据这个密歇根的大学上个月有公布一个初步的调查数据显示哈，五到六月份消费者信心已经跌到历史的最低点了。表明呢，部分的消费者呢就会开始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啊，比如说原来可能买的东西的时候咱们不看价钱哈，随便买，现在就要看了。那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买贵价的东西之前，现在因为物价涨了就买稍微便宜更实用一些的哈，这就是消费者习惯的改变已经在数据上体现出来了。那么标普的高盛产品指数哈，也是衡量多种商品价格的一个广泛指标啊，那么其中就显示呢，七月份这个指数下跌了7.3%，同比呢上涨了17.2%啊。然后这个相关的专家就说哈，如果这个价格确实有开始跌了啊，我们看到就是一些期货价格，比如说小麦期货啊，自从七月初开始跌了8%，大豆期货下跌6%，玉米下跌了6.6%，再加上消费者习惯的改变，那么一些经济学家就说呢，如果价格开始跌，然后呢消费者习惯的改变，那么都可能预示着哈，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呢，这个价格是会有所下跌的，这个物价哈，但是呢不会那么的快啊，最快呢说可能需要到6到9个月的时间哈，所以大家还是要为现在的这个高物价啊持续买单相当的长的一段时间了。那刚刚大家听到了，几乎是什么都贵哈。那从通货膨胀率来讲，它只是一个平均值，那细看到衣食住行哈，全部都涨价。那这个物价上涨就证明我们的购买力降低哈，那大家手里拿的这点工资哈，赚的这个薪水呢自然就缩水了。那今天我还看到另外一个统计数据哈，就是显示说呢，自从这个12月以来哈，就是私营部门的工人的平均小时收入增长了2.2%，但是呢在过去6个月的时间里呢， 它是以6个月为单位的嘛，12月是指2021年的12月哈，到现在刚好就是如果算6个月来看的话，那么在6个月时间里，消费者的价格呢是上涨了5.4%，所以就是物价涨的没有工资涨得快哈，大家的工资其实是在过去连续15个月以来都是在下跌的啊。那么根据这个换算出来统计呢，至少美国的啊工薪阶层平均每年啊因为这个通货膨胀，现在的物价上涨呢至少损失$3400，$3400，这是平均数哈。如果你挣得多花得多，你损失的可能更高一些哈。那么如果有些工资较低，平时花费就较少的，那可能就是稍微再少一些哈。但是这是一个平均值啊，所以呢这就是目前哈今天根据最新公布的啊这个通货膨胀的情况啊，来细看到我们生活当中影响的各个物价的变化和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损失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带您看看这个通货膨胀率的上涨哈，对于接下来联储局加息对股市的影响以及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公布了过去40年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哈，这个一年上涨9.1%哈，这个数字之后呢，股市是怎么样反应的哈？那么截止到今天收盘，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是下跌了208.54点，跌幅是0.67%。标普500指数呢下跌了17.02点，跌幅是0.4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下跌了17.15点，跌幅是0.15%。那么对于这个现在的股市的反应情况啊，嘉信理财的一位策略师叫做 Liz Ann Saunders 啊，他认为说呢，现在就是除了联储局要在短期内更加积极的进行加息来压制需求之外呢，似乎没有任何其他的转机哈。他认为现在的经济衰退的这个情况呢是更加的真实了，而且似乎是无法避免的。那么在目前我们看到投资人也在消化这个通货膨胀的数据哈，所以今天一整天股指都是在震荡当中啊。一开始道琼斯指数呢最高今天曾下跌大概446点啊，纳指和标普500呢也是在盘中的时候一度下跌超过在1.5%到2%之间啊，但是后来收盘的时候呢又回来了一些。那么在这个通货膨胀报告之后公布啊，就是接下来在需要关注的呢就是各大企业的第二季度的财报啊。那么通过了解这些公司他们的经营是否健康呢，也是一个可以大家评估投资的一个重要的资讯。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个达美航空有公布了哈，可是它的业绩呢喜忧参半啊，在这种情况下它股价今天下跌了4.47%。联合航空呢和美国航空也连带着往下跌了啊，联航跌了0.84%，美国航空跌了3.11%。还有这个邮轮股啊，邮轮股皇家加勒比股价下跌了2.13%，嘉年华下跌了1.48%。六月份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啊，被认为是啊衡量通货膨胀率的一个重要指标呢，就是 CPI 啊，同比过去一年上涨了9.1%，比之前经济学家就是预测的呢还要高啊，高的高。那么这个还不包括，就是说假如说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的 CPI 呢，就是大概是年增长率是5.9%啊。所以这个公布之后呢，市场上对于说联储局会更加快速激进加息的这个预测率呢，就更加的高了哈。那基本上呢，很普遍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说，在7月底联储局的会议上至少再加75个基点的这个联邦基准利率。那么甚至还有刚才说亚特兰大银行的那个行长嘛，他说也不排除加100个基点啊，就1%的联邦基准利率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联邦基金的期货呢是定价7月份升息81个基点啊。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 富国银行的一位策略师哈，叫做 Michael Schumacher， 他认为说这个代表市场上哈已经有人就在预测说升息幅度肯定会超过75了哈，他也认为说很有可能会到100个基点啊，在下一次加息的时候，但具体是不是会是这样呢？我们还要密切的关注哈联储局它的一个动向。那么还有另外一家就是Century Wealth 的投资长兼投资组合经理人哈 Jeff Kieberger， 他认为说呢，最近几周原油、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还有房价的下跌呢，已经代表着说物价上涨可能到顶了啊。那如果真的到顶了的话呢，当然这是大家乐见的哈，那之后就会逐渐的降下来嘛。那么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不同的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了哈。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哈，在这个六月份通货膨胀报告公布之后呢，美国的国债殖利率和美元是往上飙涨的。那么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呢，上升了7个基点，现在是3.03%；两年期的利率呢，也上升了11个基点到3.16%。那因为欧元对美元汇率已经跌破平价了啊，两者之间的倒挂程度呢，是达到了过去20几年来的最大一个水平了。那么随着通货膨胀飙升，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也在加剧啊。美国商银的经济学家分析呢，预计今年稍后就会出现温和的衰退啊，实质的 GDP 成长还会继续下降，预计呢2023年的失业率将上涨到4.6%啊，现在是3%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就是一个在通货膨胀率公布之后哈，股市还有其他金融市场相关的一个反应的情况哈。那还有呢，就是接下来值得关心的，比如说摩根大通和这个摩根士坦利哈，明天会公布他们的财报业绩哈。如果您有投资这两个个股的话呢，也可以再关注一下。好，看完股市，我们再来看房地产市场啊。这个通货膨胀率继续上升，联储局继续加息，会对房地产市场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根据最新的 CPI 指数显示啊，住房的指数跟一年前相比是上涨了5.6%，这也是自1991年2月以来的最大的年度涨幅。住房的总成本呢上涨了0.6%，六月份租金指数呢比上月继续上涨了0.8%。听起来不大啊，但是如果你纵向来看的话，这是自1986年这个4月份以来的最大一个月度涨幅了，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变化哈。那么在这个通货膨胀报告当中显示呢，最近几个月这个房屋销售的数量因为抵押贷款利率上升都在放缓，并且呢也因此造成了租金也跟着通胀上升哈。那租金的价格变化可能还需要再多一段时间才能反映到这个实际的 CPI 当中。那么根据 Narada 地产投资的一份报告显示哈，加州的地产市场呢总价值现在是9.24万亿美元，占全部总值的21.3%。在2021年呢，加州的房地产增值哈是总的全加州的是增长了1.38万亿美元，但是表现呢却不是最好的。那么根据 Realtor 公布的Realtor.com 这个房地产网站公布的全美最热门房地产市场排名呢，加州已经跌出了榜单不再是最热门的地产市场了。那么上个月美联储加息之后呢，加上奇高的这个通货膨胀率已经把很多潜在购房者挤出了市场。那么在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美国房地产市场是在快速的降温。可是在这当中呢，我们看到加州比较热门的一些地产市场，像是圣何西呀、欧克兰、旧金山 Sacramento 都名列其中就是在降温当中。那么圣何西当然现在仍然是卖方市场，但是呢这个显示房地产市场活动的指数Market Action Index 已经从六月份的79下降到了68这也是房地产在放缓尤其是圣何西，刚才这是圣何西的数据嘛的其中的一个数值指标的体现哈。另外呢，圣何西房屋在市场上的中位数天数哈，已经从6月1号的14天变为了21天也就是房子上市在市场上会待得更久。 那么六月份呢，是还仍然有67%的房子哈，以高出挂牌价格卖出。那么也有22%的房价呢，是以低于 listing price 卖出的。还有11%呢，就是没高没低哈，基本上跟要价一样。平均呢，销售所花费的时间都要20天哈，这比去年同期是低了10.8%。啊，那么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数字呢，就是根据房地产网站 Redfin 啊，大致是6月21号啊，已经3周前发布的一个报告哈，就是在全美啊108个都会区中，有53%的都会区有超过1/4的卖家都在降价销售啊，都在降价销售，所以呢，这个国际金融协会啊。他们就认为说，由于这个实际抵押贷款利率的上涨呢，已经让房地产市场进入到了衰退阶段了啊。那么接下来随着美联储继续大幅加息，增加借贷的这个成本的话呢，也这个很多经济学家预计哈，这会促使市场上出现更多的房屋库存，把更多的买家挤出市场啊，并且加剧租房市场的一个上升哈。那么这个是一些专家的想法和意见哈，就在这里分享给大家供您参考吧。那么在这种形势之下，我想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关心哈，到底什么时候这个通货膨胀能够封顶啊，加息有完没完了，什么时候会停止？那么似乎我们最近听到的很多消息都是负面的消息哈。那在这种似乎经济危机、经济衰退已经来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应对哈？就是怎么样能够在这当中抓到一些投资的机会呢？其实今天早些时候，我刚刚采访了咱们湾区一位知名的啊宏观经济分析师 Jerry 张。那 Jerry 当然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呢，我们等会儿会在5点钟的时段哈，放送给大家。但是毕竟节目时间有限哈，所以呢，推荐大家可以在参加 Jerry 在这周六哈，星期六下午4点到8点的一个线上线下同步的讲座。那在这个讲座当中呢，他就会整体的分析美国经济形势的一个变化以及背后的原理，最重要的是哈，现在这种趋势下对我们的经济就业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么还有就是怎么像那些投资大佬们一样啊，越在危机当中越能抓住转机啊，成为就是一个可以说让我们财富积累甚至是翻倍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呢？所以我想这个是可能真的哈，对于现在的很多尤其是在股市房地产市场都有投资的一些朋友可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哈。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可以参加这个宏观经济分析师在本周六下午4点到8点举办的这样的一个讲座哈。那希望之声的听众，尤其是第一次参与这个讲座的听众呢，是能够免费参加的啊，所以报名的话呢，请发短信到408-480-5950，408-480-5950。好，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